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6月1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徐州一家幼儿园发生爆炸，现在已经确定至少7人死亡，66人受伤。伦敦大火现在已经确认有17人遇难。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如果朝鲜不再发起新的核导挑衅，他愿意无条件的进行对话。另外，美港台10多个人权组织星期四发布通告，将7月9号规定为首个中国人权律师节。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是新闻。星期四，也就是6月15号的下午4点50分左右，中国江苏省徐州丰县一座幼儿园呢发生爆炸。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刚刚最新的报道说呢，截至当晚7点45分，爆炸已经造成7人死亡，59人受伤。网络图片及视频显示，当时正值丰县的称心幼儿园放学的时间，多名儿童和等候在门口的家长受伤，部分伤者衣不遮体，地面血迹斑斑。丰县中医院急诊室接听电话的值班人员星期四傍晚表示，已经有伤员送到，但是是否有人死亡不清楚。记者致电丰县县委宣传部长的手机，但是未能接通。新闻科的科长回复手机短信称正在开会。该县宣传部副部长王志宏表示，他人在外地，正在赶往事发的现场。他建议看徐州市公安局的微博号“平安徐州”。徐州公安微博“平安徐州”称，警方和相关的部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救援和勘查，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尚无法确定这场爆炸的性质。江苏当地的现代快报报道说呢，幼儿园门口疑似发生煤气罐爆炸。有网友称，幼儿园门口小吃摊煤气罐爆炸，一名当地的居民对指点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听说是液化气罐爆炸。当地网民将视频发布在微博上，但是呢遭到了删除。新浪微博上一名认证用户为徐州公安局民警的警花猫猫，则在微博上提醒网民不要造谣传谣。而在另一方面，伦敦警方表示，星期三的公寓大火已经造成了至少17人丧生，预计伤亡的人数还会继续的上升。警方负责人坎迪表示，有37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17人伤势较重。他说，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和确认失踪者。伦敦消防专员科顿他说，调查人员正在与房屋检查人员合作，确保调查小组能够安全进入大楼寻找证据，确定火灾的起因，并且确认还被困在楼里的居民。他表示，由于这栋24层的公寓楼面积比较大，整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星期三凌晨着火的格伦菲尔塔位于伦敦的西部，火势迅速的蔓延，把居民困在了楼里。有目击者表示，他们在火势蔓延的时候听到有人尖叫呼救，有人看到被困在楼里的居民在窗户边挥舞亮着的手机，希望得到救援。有幸存者表示，当时救援人员按照常规消防程序命令他们待在公寓里。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总统文在寅说，如果朝鲜不再发起新的核岛挑衅呢，他愿意无条件的对话。美国也曾经表示愿意与朝鲜对话，但是只有在朝鲜放弃核武器之后才能开启谈判。韩国政府此前的公开立场是愿意开放与朝鲜的对话之门，但是前提是朝鲜展现出无核化的诚意。而文在寅星期四仅表示，只要朝鲜不再发起新的挑衅，双方就可以无条件的对话。文在寅星期四在首尔出席韩朝615共同宣言发表17周年纪念活动时还说，哪怕仅为解决当前的危机，也有必要建立新的韩朝关系。64岁的文在寅是朝鲜难民的儿子，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跟他的两位前任总统有很大的分歧。他在竞选期间就表示，美国的制裁并不见效，应当再次尝试与朝鲜展开接触和对话。川普政府将朝鲜问题视为美国安全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并且希望北京在协助解决朝核问题上发挥更多的作用。但是几个月来，朝鲜似乎并没有收敛，反而是加大了导弹的试射频率。平壤还公开的点名北京伙同华盛顿实施制裁。美国的一些专家认为，在朝鲜的问题上，美中合作非常重要，北京也有很多的方式对平壤施加影响，但是北京呢，似乎并不愿意使用这些手段。也有专家认为，北京的影响或许有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将朝鲜问题作为其外交政策重点之一。他在竞选期间和上任之后都表示，中国是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参与者，并敦促中国约束朝鲜的行为。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邓马克认为，中国确实拥有很多手段可以对朝鲜施加影响，但是北京似乎并不愿意这么做。
我没有看到中国现在处理朝鲜问题的方式与一年前有显著变化。
他认为能够称得上显著变化的是中国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但是他说他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迹象。北京表示正在并将继续严格执行安理会决议。今年2月，中国宣布暂停进口所有朝鲜煤炭。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今年前3个月，中国从朝鲜进口的煤炭与去年相比，同比下降超过50%。不过，中国仍从朝鲜进口铁矿石等矿产以及其他产品。4月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与朝鲜的贸易在第一季度较去年同期仍呈增长趋势，其中中国对朝出口上涨54.5%，进口增长18.4%。邓马克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有关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关系的一个听证会上说，中国的朝鲜战略更倾向于被动应对，而不是主动出击。更倾向于管控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中国的目的是3个方面，其一，防止朝鲜半岛出现包括战争在内的不稳定；第二，如有可能防止朝鲜成为核国家；第三，防止美国在朝鲜半岛发起战争，不管战争的结果是半岛统一还是动荡，都被北京视为有损于中国的利益。
他认为中国有时会表现出愿意向平壤施加经济压力，但是在程度和持续时间上都会避免威胁到朝鲜政权的稳定。他还说，中国有时也通过外交方式管控朝核问题，但是中国领导人总是表示中国已经尽到责任，朝核问题最终还得靠美国和朝鲜双方解决。出席同一个听证会的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施道安也认为，在北京看来，维持家门口的和平和稳定比朝鲜半岛无核化更为重要。他说，相比朝鲜的挑衅行为，北京更担心的是美国与其东北亚的盟友形成紧密联系。他说，中国强烈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就表明了中国的这种担忧。
我认为这表明中国更警惕的是他所认为的美国试图在东北亚形成的联盟体系，而不是朝鲜的恶劣行为。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在处理朝鲜问题上采取交易策略，暂时搁置与北京在南中国海、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以换取北京在朝核问题上做出更多努力。施道安认为，作为朝鲜唯一的盟友和最主要的关键物资供应国，中国确实可以对平壤施加影响，但是他也指出，所有迹象都表明金正恩对其政权内外的任何人都持怀疑态度，其中也包括北京。他认为从这一点来看，北京的影响是有限的。上个星期朝鲜再次试射导弹，这是朝鲜一个月来的第四次导弹试射。上个月朝鲜官方媒体点名批评中国，称中国实施对朝制裁是破坏朝中关系支柱的妄动之举，已越过朝中关系的红线。过去几个月来，朝鲜还多次不点名批评中国。施道恩认为，川普政府目前的对朝政策与过去几届政府没有太大偏离，都是认为朝核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是与中国加强合作。他说，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最开始与中国的合作都是积极和切实的，但是最后的结果都令人失望，因为中国无法或不愿实现华盛顿的期望。
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期望2017年会有一个不同的结果。
施道安认为，北京与平壤之间目前的紧张关系以及双方之间的不信任可以为华盛顿所用。他说，这一方面是指华盛顿可以利用这些因素来向北京或平壤施加影响或压力，另一方面则是意味着华盛顿不能指望中国来说服或施压朝鲜契合。他和邓马克都认为，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必须与盟友协调合作，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几条新闻。负责调查俄罗斯对美国去年大选影响以及与川普竞选团队可能关联的特别检察官，已经把调查的范围扩大到总统是否曾经阻挠司法。消息是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报道的，都是源自熟悉这一调查的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这些媒体报道说，特别检察官米勒计划面谈的人包括国家情报局局长科茨、国家安全局现任局长罗杰斯和前任副局长莱杰特。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莱杰特在一份备忘录中描述川普总统打电话给科茨，希望科茨公开指出他的竞选与俄罗斯方面没有串通。华盛顿邮报还进一步地说，川普也给罗杰斯打过电话，提出类似的想法。米勒在上个月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之前，川普总统将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解职，科米主导着联调局对俄罗斯是否干预大选的调查。科米上个星期在参议院一个小组作证说，川普几次私下与他交谈，包括通过电话和一次在白宫川普办公室的会面。科米说，他觉得川普试图让他放弃对退伍将军、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调查，并且指责白宫官员以谎言来掩盖他自己被解职的原因。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作为对俄罗斯影响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惩罚。修正案中有条规定，如果白宫对现存制裁予以放松、暂停或者终止的话，必须要经过国会的审核。该议案是以参议院正在考虑的对伊朗制裁议案的修正案形式出现的，得到了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支持。这份议案进入参议院全体表决时，预计会得到强烈的支持，然后还要经过众议院通过，再由川普总统签字生效。华盛顿特区的一家医院在星期三的晚上发表声明说， 星期三早些时候在参加慈善棒球比赛训练的时候，被枪击伤的一位国会众议员经过手术，伤势呢依然的危急，还需要接受更多的手术。国会众议院多数党党鞭路易斯安那州国会众议员斯卡利斯被一名携带手枪和步枪的袭击者打伤，当时一些共和党的议员正在为一年一度对决民主党人的棒球比赛做准备。枪手是66岁的霍奇金森，住在伊利诺伊州贝尔维尔，他被国会警察打伤之后死亡。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三晚上告诉记者，川普总统希望前去观看比赛以示支持，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按照特勤保安规定进行安排。川普星期三的晚上携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前往医疗之星华盛顿医院看望斯塔利斯众议员和他的家人。川普后来发推说，斯卡利斯伤势很重，但是他是真正的斗士。参议员弗雷克告诉美国之音，一名自己被击中的安全人员带着伤跑动了相当长的时间，不断地向枪手开枪。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最高指挥官说，美军投放军力的能力可能会在五年内面临重大的危机，而中国军事现代化是一项主要的因素。这位最高的指挥官敦促国会向军方提供稳定和不断增长的军费，以扭转这一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6月13日在参议院军委会作证的时候说，军方对自身军力的投放能力和竞争对手遏阻能力的现状和发展做了深入评估。他说，评估结果很不乐观。
我们对自己在过去十年中优势不断减弱的状况做了评估。我们的评判是，在未来五年内，我们在投放军力以达到预期目标的时候，可能会遭受重大伤亡和长时间的延迟。
邓福德上将在回答议员们提问的时候明确指出，中国是威胁美军投放军力的一个主要国家。
中国军事能力的重要性在于它属于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范畴，他们大批的导弹和火箭的确会在我们试图投放军力时对我们形成挑战。
邓福德还透露，从2017财年开始，美军在国防预算中专门为对付潜在对手的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提出了全面的应对措施和武器研发项目，但是国会并没有向军方提供充足的资源。国防部长马蒂斯也在同一听证会上说，多年来美国军费不足以及竞争对手大力发展军力，已经导致美军在各个领域都面临威胁和挑战。
Today, every operating domain, outer space, air,
今天每一个作战领域，包括太空、天空、海面和水下、陆地和网络，都是一个竞争领域。
马蒂斯说，迄今为止，美军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恐怖分子或竞争对手，而是不稳定和停滞不前的国防预算。他敦促国会废除2011预算控制法，为军方提供稳定和逐渐增长的国防开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而在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在国会出席国防部预算的听证会。根据他在听证会上对议员们的说法，美国在阿富汗并没有走向胜利。下面是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的报道。
川普行政当局上台近五个月后，依然在制定一个稳定阿富汗局势的新计划。星期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告诉五角大楼的高官们，他们已经等够了。
我们要的是一个战略，我想这方面没有很多问题要问了。
By mid-July, we'll be able to brief you in detail.
我认为到七月中旬，我们就能够向你们做具体的汇报了。我们正在做综合研究，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确保我们不会因为推迟而付出代价。
We don't pay a price for the delay.
200 meters to the east of
马蒂斯部长说，新计划中有部分内容就是美国要从盟国那里获取力量。阿富汗大约有 1.3 万名北约部队，有关方面正在考虑增派更多的部队。马蒂斯说，国防团队需要改变现在的战略。官员们都认为，阿富汗这个饱经战火的国家目前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的战斗中陷入僵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战略。
我们现在在阿富汗并没有走向胜利，我们要尽快纠正这个问题。
马蒂斯界定的在阿富汗获胜的定义是，阿富汗政府强大到可以把敌对暴力降低到地方安全部队能够控制的水平。这位国防部长说，这就需要美军和盟军留下一部分力量，维持高端的保安能力，同时负责训练阿富汗部队。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一带一路现在呢已经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项重点的外交战略。一些西方的学者认为，习近平希望借此打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而这正是他所追求的中华民族复兴的本质。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一带一路的风险巨大，这可能会是拖垮中国的一个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安顾问厄利·拉特纳星期一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新书发布会上这么说：“
如果美国的战略家希望制定一个战略，拔掉中国崛起的阀门，穷尽中国的资源，这个战略的操作绝对就像‘一带一路’。”为什么你要走出去投入数百亿美元到世界上最危险的角落，战略上最不重要的地方，把自己搞垮呢？
拉特纳目前担任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研究员，他在被问到一带一路的风险时这样回答。他还警告说，也许只有当中国遭遇到自己的魔加迪沙事件，当中国人被拖住脖子，在被极端分子控制的国家被当街拖行的时候，中国政府才会被迫做出回应。拉特纳的预言似乎已经发生。6月9日，两名在巴基斯坦遭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绑架的中国公民被证实不幸遇害，这是中国人第二次在巴基斯坦被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杀害。人质遇害的俾路支省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巴经济走廊的关键段。因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存在，将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巴基斯坦。拉特纳是在美国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撰写的《中国欧亚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和战略影响》一书的发布会上讲这番话的。罗兰在自己的书中说，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达到多重的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借助‘一带一路’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他在新书发布会上说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he laboratory.” Which offers us a first glimpse into the sort of integration that China would like to see emerge in Eurasia.
一带一路战略可以让我们管中窥豹，让我们看到中国希望欧亚大陆如何融合，也给了我们一个窗口，观察中国究竟希望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和力量，并达到何种目的。
罗兰的书当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讲一带一路可能遭遇的风险。值得一提的是，罗兰列出的风险都是中国学者提出的。他在书中特别提到，几乎没有一个学者在公开场合批评一带一路，但是私下里很多人却认为习近平的这个项目太自负，野心太大。罗兰在书中着重探讨了四大风险，其中一个风险就是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恐怖组织以及当地的激进组织可能会对中国项目带来的威胁，而且这只是安全威胁之一。另外，罗兰说，中国学者担心由于种族、宗教、领土争端，中国可能会被拖入当地无尽的纷争之中。中巴经济走廊集中体现了这些威胁，因为穿越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引发了印度的不满。经济走廊的建设还引起巴基斯坦民族、政治、经济问题的集中爆发。经济走廊的走向问题曾引发巴基斯坦人的抗议游行。另外，由于伊斯兰极端武装的威胁，巴基斯坦政府不得不在这条经济走廊地带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罗兰列出的其他风险包括欧亚大陆的多元化和复杂性，以及中国在这些区域缺乏应对的经验。 另外一个风险是经济上的可行性，由于投资的地方比较不安全，收回投资回报基本上不太可能。来自其他大国和当地国家的负面反应是一带一路要面临的另外一个风险。罗兰说，中国人认为一带一路肯定会被一些大国，包括美国、俄罗斯、印度和日本等国认为是自己建立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对手。在一带一路经过的一些小国家也有风险，包括当地的政权更替以及当地人对中国日渐增长的影响力的担忧。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府日前表示，美国商务部本星期将对包括中国钢材在内的外国钢材调查公布进一步的反倾销举措。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说，外国对美国倾销钢材和铝材的行为很快就会被终结。川普星期一会见政府内阁官员之前对记者做出上述表示，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外界认为，美国对钢铁进口的一项反倾销调查是对中国对美出口做出的反应。白宫发言人斯派瑟星期一透露，美国商务部对钢铁进口如何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一项调查本星期将有新的说明。斯派瑟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行政部门届时将建议美国国会对钢材贸易中的倾销问题出台新法规。他说，
商务部长罗斯本星期晚些时候将公布基于贸易拓展法案232条款的有关审查的新进展。消息公布后，美国国会将收到在钢材和铝材等领域处理反倾销规定的建议。
川普总统4月20号责成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拓展法案232条款的规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钢铁进口展开特别调查。232条款规定，一旦发现外国进口有损美国的国家安全，总统有权对外国进口实施紧急贸易制裁。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表示，这项调查是对中国对美国钢铁市场的倾销做出的回应。与此同时，27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美国财政部否决中国中旺铝材的下属公司对美国爱立铝业公司的收购交易。中国中旺的公关代表香港基石传讯星期一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美国议员联署信件是基于错误讯息及不实报道而撰写的。美国爱立公司的发言人表示，美国议员反对这一收购是基于错误的信息，并称爱立并不制造用于国防工业的产品。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的人权。在国际社会关注的709抓捕案两周年前夕，美港台十多个人权组织星期四发布通告，将2015年7月9号中国当局开始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的日子定为首个中国人权律师节，并且筹划当天在美港台三地举行首届人权律师节系列活动，彰显中国人权律师的勇气、智慧和抗争。同时，709案唯一没有任何音讯的王全章的家人宣布，他们星期五将再次前往最高检控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公民力量、台湾支持中国人权律师网络等12个人权组织6月15日倡议将7月9日设为中国人权律师节，展现中国人权律师为争取法治和民主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关注和支持。通告表示，2003年以来，中国人权律师群体已成为民间最活跃的抗争力量之一，从法庭到监狱，从网络到街头，为捍卫公民自由和人权，为推动中国走向法治和民主，付出了艰苦努力。而人权律师从维权运动之初，就一直受到当局的各种打压，包括吊销律师证、跟踪、威胁、公开污名化、绑架、秘密失踪、劳教、长期监禁和酷刑等等。 通告还表示，2015年的709事件将对人权律师的迫害推向了一个顶峰，镇压非常野蛮、残酷、荒谬。709律师和活动人士所承受的酷刑、羞辱和磨难震惊国际社会，而同时709律师、辩护律师和支持者也进行了勇敢的抗争，尤其是家属奔走呐喊，让他们的微笑和泪水定格为令人动容的形象。通告强调，709事件还没有结束，其深远的政治和历史意义使7月9日这个日子成为一个不可磨灭的纪念日。发起人之一的流亡美国的维权律师滕彪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发起709中国人权律师节是希望国际社会能记住中国那些人权律师的艰辛努力，继续声援人权和维权律师群体。他说，
709成为中国律师史上、法律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目前呢，有12家人权机构共同来主办这样一个人权律师节。到现在这个709还远没有结束啊，虽然大多数放了，但是还像王全璋完全处在失踪状态，没有任何一点消息，像江天勇。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继续关注和声援中国人权律师。
王全璋律师的妻子李文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709家属目睹了中国维权人权律师这些年来所面临的危险和无畏的付出，尤其是709案辩护律师们的勇敢。他说，
人权律师这个群体来说，就应该有一个对他们一个认可的这样很浓重的这样来表达吧，因为他们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被吊照的风险出来带领709这些案件，带领709这些案件的就是其中的，而且他们这两年做的这些事情，从我们这家庭来说，真的是对他们是万分的钦佩的。又有这样一个律师节，这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据维权网消息，709抓捕案中至今唯一没有音信的王全璋的辩护律师程海和余文生6月14日下午再次来到天津二看要求会见，但被告知王全璋已有两名官派律师并已会见了。程海和余文生据理据法力辩他们两人是王全璋妻子李文足远远早于两位官派律师之前聘请的，而官派律师要会见王全璋必须先解聘他们两人。此前程海和余文生律师近期曾向北京市律协维权，指控被剥夺对王全璋律师的辩护权，并递交王全璋律师案件的维权申请。而余文生和程海得到的回复是，天津律协称将为王全璋找两位律师。程海和余文生星期三表示，将继续捍卫他们作为王全璋律师的辩护权，会控告天津律协等违法行为。近两年来，几十次为丈夫王全璋奔赴天津市公安局和看守所、最高检、最高法等部门呐喊、呼吁、交涉和控告的李文足还表示，对于天津律协强行给王全璋委派律师，坚决不接受、不认可。他说，
官方说出来王全璋有官派律师啊，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709被他的这些律师和维权公民都是这样一个套路来的。但是我自己聘请的这个律师这两年做了这么，他们非常的勇敢、有智慧、有勇气，付出了很多，也是只有这样的律师才能维护这个王全璋的合法的权益。所以对于官方他们指定这些律师，我肯定是不接受、不认可，然后甚至是鄙视他们的。
此外，李文足星期四下午在社媒上宣布，星期五上午将与王全璋的老父和半身瘫痪的母亲等人再次前往最高法控告，要求调查王全璋失踪704天音信全无的问题。同时李文足还在其他709家属声援下发表声明，坚决不接受和认可官派律师， 李文祖强调，王全璋被抓近两年了，他聘请的律师每次会见都被看守所阻拦。王全璋被抓前就写好了委托书，并特别声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解除对律师的委托，这充分说明了他的态度，一定聘请自己认可的律师。声明说，709被抓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几乎都是被官方强行指定律师，现在王全璋也是一样被套路，这是在全世界面前把践踏法治的丑恶行径展现得更淋漓尽致。官派律师其实就是官狱律师或官奴律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中国国民党6月14号举行中常会，现任主席洪秀柱宣布本月底将辞去党主席的职务，新主席吴敦义8月20号就任之前，由国民党的现任副主席林正泽代行主席的职务，领导过渡期党务以及权力交接等事宜。而依照国民党的章程，现任主席的任期是8月20号届满。联合报6月14号说，国民党主席选后交接纷扰正式宣告结束。该报援引吴敦义的话说，国民党奋起从今天开始一刻不能再蹉跎。民事新闻网等媒体则说，洪秀柱挺不住了。吴敦义当选新的党主席之后，他和洪秀柱在下届中央委员遴选提名等问题上意见不尽相同。自由时报说，洪秀柱将于15号启程前往中国大陆，他的行程包括在南京跟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参加台商聚会，那么到了17号呢，参加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期间将与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会面。而在另一方面，台湾外交部表示，五个驻外管处在中国打压下被迫更名。对此，国民党立委认为，改善两岸关系才能稳定对外关系。不过，时代力量委员则建议，台湾政府应该突破传统的外交模式，走出新的道路。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星期四表示，中国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外交打压，除了拉拢台湾的邦交国，更要求台湾驻非邦交国的管处更改名称。
管名里面有中华民国或是有台湾的这些字样的，他都会向驻在国政府去施加压力。我们的驻管也是一样，在第一时间呢，其实他们就是向驻在国政府呢据理力争，表达抗议或不满，但他们会很积极的要想办法维持我们的尊严，还有我们既有的权益。
王佩玲还说，中国如此一连串蛮横的打压行径，毋庸置疑已经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台湾外交部指出，包括驻尼日利亚、迪拜、巴林、约旦、厄瓜多的办事处都被迫改名，其中中华民国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商务办事处已经更名为台北商务办事处。尼日利亚今年一月和中国联合召开记者会，要求台湾驻尼国的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团更名为台北贸易办公室，并迁出该国首都。对此，台湾外交部也提出反制措施，要求尼国驻台商务办事处迁离台北。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曾明宗表示，赞成外交部对等处理驻尼日利亚管处更名迁移事宜，不过他也忧心硬碰硬的做法将恶化对外关系，不利于台湾的整体发展。
因为我觉得基本上两岸关系先做好，才有办法让外交的关系渐趋稳定。外交部的动作要更快，那要预防相关外交的崩盘的情况。
曾明宗委员还指出，有媒体报道蔡英文政府今年将积极推动加入联合国，他认为时机不宜，因为这只会让两岸关系雪上加霜， 外交部必须审慎评估。自由时报报道，台湾与巴拿马断交之后，两岸下一个外交战场是九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相关部门近来已经密集开会讨论，蔡英文政府的做法将不会像去年那样保守。台湾外长李大为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今年参与联合国的推案内容将等世界卫生大会结束之后开始评估。在中国的阻挠下，台湾今年无法出席世卫大会。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对此表示失望及不满，并向世界卫生组织递交了抗议信。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表示，支持政府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不应该再和中国纠缠一个中国代表权的问题。
难道我们台湾2300万人选出来的政府，我们认为代表中国代表十几亿人吗？我想这种天方夜谭，没有人会支持，包括还可能代表蒙古。务实的而且正常的告诉大家，我们就是台湾2300万人要加入联合国。
林长佐委员还说，台湾政府未来在发展邦交国和非邦交国的关系，乃至于参与国际组织等方面，都应该突破传统做法，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台湾在中美洲的重要邦交国巴拿马日前与中国建交之后，台湾外交部表示，目前的20个邦交国关系稳固，不过仍然有媒体报道，至少有2到3个国家关系可能生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在国会一个听证会上透露，川普政府正在与中国就未来50年美中关系的样貌进行讨论。这个讨论非常的复杂，涵盖包括台湾、朝鲜、南中国海在内的许多的重要元素。蒂勒森说，美国会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也完全有意实现对台湾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蒂勒森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针对2018财年外交事务预算举行的听证会中，答复俄亥俄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夏伯特关于台湾的提问时，做出上述表态。夏伯特说，台湾是一个事实独立的国家，也是美国的紧密盟友，但国际社会迫于中国的压力不敢承认台湾，中国视台湾为其核心利益，对台湾国际空间步步进逼，侵略性日增。这个星期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就是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他问蒂勒森，美国政府对于支持台湾持何种立场。蒂勒森答复时首先表示，他同意夏伯特对台海现状的描述。他说，过去50年美中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由一中政策来界定，尽管双方对一中政策有各自不同的定义，但彼此都同意相互包容，这也使得区域得以维持50年的稳定，并避免冲突的发生，大家也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利。他强调，尽管新政府刚开始对一中政策有些疑虑，但川普总统已经重申将遵守一中政策，而美国致力于遵守台湾关系法，实现所有对台湾的承诺。他说，现在美中正在讨论未来50年双方如何保持关系稳定，避免冲突，台湾是这个讨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蒂勒森说，
We are also in a discussion with China now about what is our relationship going to be for the next 50 years. How do we enter?
我们正在与中国讨论未来50年双方的关系会如何，我们如何进入另一个维持稳定、没有冲突的年代。而明显的是，对中方来说，台湾也是那个讨论的一部分。所以重要的是，在我们与中国接触时，我们也必须要能够实现对台湾的承诺。我们也完全有这样做的意图。
蒂勒森还说，
The question is the one China policy sustainable for the next 50 years? And those are the kind of
现在的问题在于，一个中国政策在今后50年是否是可持续的？这些都是正在讨论的问题。 这些问题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极为复杂，但是美方寻求的是亚太地区另外一个稳定的与中国没有冲突的五十年。台湾是一个重大因素，朝鲜也是一个重大因素，中国的人工造岛以及其军事化也是重要因素。
夏伯特众议员说，美国实施38年的台湾关系法对于维持台海和平发挥重要作用，但美国必须明白告诉中国，一旦有状况发生，美国会坚定与台湾站在一起。与此同时，阿肯色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卡顿星期二也针对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一事发表声明说，这显示北京一心一意要将台湾逼到墙角。他说，共产党政权意图通过夺取台湾盟邦，孤立台北，直接威胁台海现状。这是为什么美国从各个层面加强与台湾的关系是如此的必要。美国政府应该采取作为，强化台湾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并鼓励其他国家重申与台湾人民的友谊，而不是在一个侵略性政权的要求下回避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声称中国不威胁远东地区，期望中国去当地投资，但是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存在戒心，设定限制。俄罗斯高级官员说，在大举投资远东的问题上，日本也是光说不做。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主管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最近表示，不存在中国对远东的扩张威胁。他说，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投资总额中，外国投资现在能占1/4，中国是当地最大的投资人。特鲁特涅夫还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他与中国官员谈话时开门见山，没有外交辞令。他对一名主管经济的中国副总理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分别有各自的利益，两国利益有区别。他说，中国期望向远东输送劳动力，获取当地的原材料和资源土地，但俄罗斯不会把任何土地送给中国。中国想开发远东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在俄罗斯境内投资设厂加工这些原材料。俄罗斯也非常防备和警惕中国借助投资向远东移民，因此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特鲁特涅夫说，中国在远东投资建厂必须要符合俄罗斯的规矩，那就是在投资企业中，中国员工的比例不应该超过20%，剩下的80%应该保留给俄罗斯员工。不过，特鲁特涅夫强调，中国移民并不威胁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说，同北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的移民相比，中国移民的数量以及与俄罗斯社会的冲突矛盾今天都非常少，因此不是威胁。萨林说，中国人口的流动的主要方向是中国的南部地区，其次是流向其他国家，去俄罗斯的并不多。由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地广人稀，当地人口持续外流，中国一侧人口稠密，再加上远东经济落后，中国正在崛起，这种不对称的局势一直困扰着俄罗斯。特鲁特涅夫表示，远东地区的600万平方公里土地目前仅居住着600万居民，当地人口外流趋势开始放缓，当局计划创造舒适的条件，吸引更多的人去远东地区永久定居，为此正在建设大批工厂企业，制定远东城市发展规划，甚至还有计划吸引十月革命后逃到国外的俄国移民去远东定居。100多年前，沙皇俄国与中国的满清政府确定了今天的两国边界线后，当时的沙俄国内就有人呼吁开发远东地区，以便巩固确保对当地的所有，为此兴建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苏联时代也强调过开发远东地区，并大量利用古拉格集中营囚犯建设了一批基础设施。最近几年，俄罗斯总统和总理经常访问远东，开发远东被克里姆林宫提到 主要议事日程。几年前特别设立了远东事务部，不久前启动了俄罗斯人可免费申请远东地区一公顷土地的项目。但远东地区仍然严重缺乏公路、桥梁、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因此限制经济发展。投资人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当地缺乏劳动力。俄罗斯无法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远东，因此不断呼吁中国投资。另一方面，俄罗斯也积极吸引韩国、日本等亚太国家投资远东地区，以便形成与中国相竞争的局面，避免中国在远东的影响力扩大。为了吸引更多的国家投资，特鲁特涅夫几个月前特别访问了越南和印度。特鲁特涅夫说，日本已经把高科技引入远东，在亚库特、哈巴罗夫斯克等地建立了蔬菜大棚，但是他表示，日本首相安倍说了许多漂亮的话，而至今仍然不见实际行动。俄罗斯仍在等待日本大举投资远东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2016年总统大选受到有时被称为飞跃之地的农村和工人阶层选民的影响。许多这些生活在美国中部内陆的美国人觉得他们被自己投票选出的议员忽视了。驱动飞跃之地影响经济的主要是农业。对于那里的人们来说，2014年农业法案是影响他们生活的重要法案。这项法案将在2018年重新制定。董昌初认为，新法案制定的经济环境与影响经济环境的政治环境一样充满不确定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农场主杰拉尔德·汤普森白天在地里播种，但是对国家政治走向的担忧让他晚上难以入眠。
我们处在如此运转失灵的国家之中。
他并不是对他去年投票支持的川普总统感到失望。
我认为川普是个优秀的商人，他会看到农业的价值。
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汤普森不满国会的表现。国会议员要制定影响他生计的唯一最重要的法案，新的农业法案。
法案提供了一些安全保障。
目前的农业法案为许多涉及农业的项目提供1000亿美元的联邦财政支持，比如资助穷人购买食物，为粮食保险提供补贴，向农民直接支付，让他们免受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那些直接支付在公众中引起不满，国会削减了这种支付的水平。这些直接支付本可以在近几年帮助农民。
我们现在玉米和大豆中价格太低了，农业经济太差了，我觉得农场收入要面临连续第4年下降。
伊利诺伊农场主温德尔·肖曼在与时间和天气赛跑，播种今年的最后一批大豆，但是他也在为已经收获的仍然储存在粮仓中的粮食发愁。
价格太低了，低迷了很长时间，大家一直都抱着希望，觉得情况会好转，但是过去几个星期情况却变得更糟。
在新农业法案开始谈判之际，农业环境使粮食价格低迷，库存居高，直接支付减少，肖曼预计补贴还会进一步削减。
政治上我们没有多少影响，
但这对汤普森来说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风险因素是你无法控制的东西，那就是天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年糟糕的天气却能帮到农民。干燥少雨导致粮食减产，但却能够推高粮食的价格。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布鲁明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收听，祝您晚安。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负责调查俄罗斯对美国去年大选影响以及川普竞选团队可能关联的特别检察官已经把调查范围扩大到总统是否曾阻挠司法。消息是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的，都是援引自熟悉这一调查的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这些媒体报道说，特别检察官穆勒计划面谈的人包括国家情报局长科茨、国家安全局现任局长罗杰斯和前副局长莱杰特。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莱杰特在一份备忘录中描述，川普总统打电话给科茨，希望科茨公开指出他的竞选与俄罗斯方面没有串通。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海军上将星期四在中国表示，美国海军军舰今年将在南中国海进行更多的巡航。美国海军斯泰雷特号导弹驱逐舰目前正在中国广东湛江访问，这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国军舰首次访问中国。眼下有好几个国家提出主权声索的南中国海局势紧张，华盛顿批评北京在那里建设人工岛并使之军事化。韩国总统文在寅说，如果朝鲜不再发起新的核岛挑衅，他愿无条件进行对话。美国也曾表示愿意与朝鲜对话，但只有在朝鲜放弃核武器之后才能开启谈判。韩国政府此前的公开立场是愿开放与朝鲜的对话之门，但前提是朝鲜展现出无核化的诚意。而文在寅星期四仅表示，只要朝鲜不再发起新的挑衅，双方就可以无条件的对话。伦敦警方表示，星期三的公寓大火已造成至少17人丧生，预计伤亡人数还会上升。警方负责人坎迪表示，有37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17人伤势较重。他说，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和确认失踪者。星期四15号下午4点50分许，中国江苏徐州丰县一幼儿园发生爆炸。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报道说，截止到晚上7点45分，爆炸已造成7人死亡，66人受伤。网络图片及视频显示，当时正值丰县的创新幼儿园放学时间，多名儿童和等候在门口的家长受伤，部分伤者衣不遮体，地面血迹斑斑。丰县中医院急诊室接听电话的值班人员星期四傍晚表示，已经有伤员送到，但是否有人死亡当时还不清楚。美国之音记者致电丰县县委宣传部长的手机，但未接通。新闻科长回复手机短信称，他们当时正在开会。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